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系阿允。以下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5年9月号，题目系美式足球吸引力极大，撰文嘅系江大卫。7月29日，一名27岁、曾经在高中参与美式足球的年轻人，携同攻击性半自动枪械，由拉斯维加斯揸车去纽约曼克顿，入了国家足球联盟办事处的大厦行凶，造成4人死亡。事后凶手亦自杀丧命，留下遗书指自己患了慢性创伤性脑病。不过社会舆论尽量淡化凶案和美式足球有关，只是报道凶手有精神病。每年秋季到冬季是美式足球的季节，近几十年来，美式足球已经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，占据美国国技 The American Game 的地位。大学比赛由9月初到翌年1月初，职业球赛延伸到2月，每队每星期只是出赛一次。由于进攻和防守都有不同的球员上阵，所以个别球员上场比赛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。初时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职业棒球每季的赛事不包括季后赛都超过150场，有时一日连打2场。职业篮球联赛不计季后赛亦都有80几场，几乎隔日就要比赛。那为何足球不加赛事来增加门票和电视转播的收入？答案是美式足球粗野的冲撞对球员体能的要求太高，每星期超过1场比赛就会造成球员严重受伤。肢体的冲撞，尤其是头部受到震荡，就会患上慢性创伤性脑病。病症包括头痛、晕眩、认知失调、严重抑郁、记忆衰退、无法组织执行活动，甚至有自毁的倾向。这种疾病在2005年由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病理法医奥马鲁发现。纵使国家足球联盟 NFL 极力封杀这个发现，但事件在2015年仍被拍成电影《脑震荡 Concussion》。医学的证据越来越确实，国家足球联盟终于设立基金补偿给脑部受损的球员，球例更严禁冲击对手的头部。不过基于美式足球带来的巨额薪酬、超吸引的荣誉，故令美国年轻人趋之若鹜，一登龙门就可以名利双收。球赛的官能刺激，球人心弦的紧张气氛，确能够为观众提供极度的娱乐性。那为什么美式足球这么有吸引力？第一，它讲求表现。它有客观的数据显示球员每一场的表现。无论球员在进攻投球、大球冲阵、接球、为队友制造机会，或者防守破坏对方的投球、拦截冲阵，都记录在案，等观众可以判断球员每一场表现的优劣。纵使是天王球星，亦都冇得食老本，场场都要有水准的表现，才能够保持出赛的机会。否则只有退位让贤，老板和教练都无法感情用事这样来保证球员出赛的机会。第二，鼓励冒险。每一次进攻和防守 都不是盲目的冲撞或者体能的展现，而是事前经过精心计划和部署，各个球员的配合应变。难怪美式足球在美国以外并不流行，因为需要对球赛花很长时间的理解才懂得欣赏，是一项食脑的游戏。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四次机会将球推前十码，失败了还有机会原地再起步，鼓励再冒险。第三，为了增强竞争，提升赛事的可观性，保证强队弱队都能在公平的场合在同一起跑线竞赛，有机制提升弱队的竞争力。职业足球联盟实施平均主义，若然强弱悬殊一面倒，强者通吃的赛事肯定不能够吸引观众。所以在每年选秀方面，弱队都会有优先权，让他们吸纳潜质更佳的球员。另外，球队总薪酬均有上限，以致财雄势大的球会不可以恃才囊括最优秀的球员。至于电视转播收益，新加盟球队的会费由32队平均分配。人口仅超过10万，以制造芝士为主的小城威斯康辛州的绿湾 Green Bay 却成为 NFL 的班霸，夺得第一、二届超级碗的锦标。可见无需设立英国足球的升降班制度，亦都避免了财雄势大的球会垄断市场，以天价拉来天王巨星。因为强弱悬殊反而令赛事的竞争性减弱，而失去观众。当每一队都有机会争夺锦标，或者用几年的时间来培养实力，令每场球赛的可观性增强，自有可观之吸引力。所以这一项在极度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体育项目，讲求表演，鼓励冒险，但不排除平均主义的元素来增加竞争性。虽知美式足球对不少球员的健康有长期的后遗症，但每年秋冬季它还是吸引了我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歌月报2025年9月号，题目是美式足球吸引力极大，撰文的是江大卫，我是阿允，多谢你对好歌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